到第四节，首先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叫做中文翻译叫做太初有道，对吧？那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那因为我们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我们没有办法讲的太多太深啊。如果我经过唐崇荣牧师讲到这一节经文，他可以讲好几个小时啊，我们没有办法啊。但是我们把这最重要的部分能够让弟兄姊妹来了解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五件事情，哪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道先存于时间的开始。为什么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Was 是以过去式，对不对？啊，时间的开始。那时间的开始之前是什么概念呢？既然是时间的开始，时间就没有之前，对吧？没有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但时间开始之前，就表示一切时间都还没有开始了，就有了。待会提到就是耶稣，啊，为什么说耶稣的降生跟你我降生不同啊？我们降生是某年某月来到了这个世上，我们的生命才开始啊。其实刚讲受孕的时候就生命就开始，但是耶稣在时间开始之前就有了他，也就是说，耶稣这个道或是个 logos 是超越时间的，超越时间的。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哈，神自我介绍 ，I am。中文翻译成叫做自由拥有，超越时间，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才开始生命，像你我一样，这个道在时间之前，超越时间，还没有开始，一切的时间还没有开始就有了它。只有一个形容叫做自由拥有，就是神，是这 logos。 待会也提到这个 logos 哈，那对于希腊哲学家用这个字 logos 道啊，中文翻译成道，他们以为这个道 logos 就是一种宇宙的规律，一个原则或是一个力量，在掌控，在甚至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知道有神，或者说我们只说啊，这是有一个道，看见宇宙的这样子的平衡，这样子的运作运行是这样的规律，一定有一个规律，一个力量在掌管。他们只能称它做Logos 道。所以使徒约翰用这个字道，某种程度让他们能够了解，但是接下来他就会说明这个道跟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力量，一个原则，很大的不同。接下来讲这个道是神圣的，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到这边可能希腊哲学家还可以接受， OK， 这个道在时间开始之前，超越时间，先存的。第二个，这个道与神同在，就是神。希腊有一些哲学家啊，斯多葛学派、伊比修鲁学派，比如斯多葛学派就认为啊，一切都是神，他们是泛神论的，所以有一个规律，所以他们要照着规律而行。这规律就是自然，就是大自然，是大自然就是神。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或是新一代就说啊，大自然就是神。或是泛神论，其他的 东方的信仰特别喜欢这么认为，一切都是神，一切都是神，这些规律本身就是神。 OK， 所以约翰讲到这边，我们还可以同意，哲学家还可以同意，这个世界还可以同意。可是接下来就不同了，第三节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边有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宣告，这个道是一个人， The world is a person. So the Greek philosopher cannot take it, cannot understand. 这个道不是一个力量，一个宇宙的力量，好像星际大战那个原力，一个力量，一个看不见的力量，一个规律，一种结构而已。不，这个道竟然是一个人，是他，是一个人，一个人称代名词，是他。不仅是他，而且他创造，借着他来创造了宇宙万物的生命。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光。这就突破了，完全突破了希腊哲学家所能够想象的，甚至我们今天一般的科学所能够想象的。这个道不是一个抽象的，这个道是有血有肉，住在我们当中， 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第十四节，约翰就见证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指的耶稣。所以这是 多么大的一个突破、啊、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在这个希腊文化里面，大家认为神是什么，神是什么，一切都是神、啊、或是、哦、希腊有许多的神，这些神话故事里这些神那个神那个神，但是这边有一个破天荒的宣告，是使徒彼得做见证，不是的，不是你们说的这些抽象的力量原则，而是这一位看得见的人，道成为看得见的人住在我们当中，他才是生命，他才是光，他就是耶稣。你能够相信吗？当时的人，一些人跟随了耶稣，一些人 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所以我们看见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提到这个世界拒绝 The rejection of the divine claim，这个世界是拒绝这样的宣告，谁说的？怎么可能这个道，这个宇宙的规律，这个力量，这个创造的力量是一个人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世界拒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那有两种不同的英文翻译，一种就是光照在黑暗里，这个黑暗抵挡光、啊、The darkOvercome the light， 这是第一种翻译的、King James， 就是说这个光，对不起，这个黑暗却不能够了解光、啊、所以就有 两种翻译，其实这个一语双关、啊、发现这个世界对道，对耶稣的一个否认抵挡，就是这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要敌对他，现在这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地方，政治也好，教也好，是敌对神的，直接攻击神的，杀害基督徒的，逼迫教会的，他们拒绝耶稣，杀害耶稣，也杀害信徒。所以第一种的世界对于道成肉身的抵挡，就是我不仅是拒绝他，我更是要敌对他。但是另外一种，这个世界对道的否定，却是因为不了解他，不了解他，不了解道怎么可以成为肉身，道真的成为了肉身吗？所以就有许多人所发明的哲学、啊、不管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或是道德绝对主义、啊、那我刚讲了希腊哲学伊比鸠鲁学派、嗯、强调了快乐才是这一切的标准、啊、所以我就没有绝对的 logos， 没有绝对的准则，这是一个道德相对主义。那今日有许多的年轻人，新的一代也是这样子，你不要告诉我什么才是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啊、我认为对的才是对的、啊、不要告诉我什么才是对的。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就是、啊、斯多葛学派，我相信有一个绝对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所以我应该做这个，应当做那个。当觉得道只是一种规律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规律去约束自己或是约束别人，这形成圣经所说的一种叫律法主义、啊、我们只觉得圣经就是不同的所谓的律法，不同的规定，规定我要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当我达不到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痛苦啊！我想要戒酒，我想要戒烟，我想要戒这个想戒那个， 我做不到。我以为神就是一个规律，就是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挫折。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达不到。第二种就是有些人以为他自己达到了，我也上教会，我也奉献、啊、好像法利赛人哦，这个十诫 我以为我都守住了，然后我就开始定罪别人，这也是一种黑暗抵挡，黑暗不了解光的方式。你或是直接敌对神，或是你用所谓的律法主义取代了这位活生生的耶稣，你不是跟这位主建立个人的关系，你把圣经当作许多的教条来约束别人或约束自己，约束自己带来许多挫折，约束别人你成为一个到处定罪别人的人，这些都不是福音， 这些都没有真正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那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世界对福音、对耶稣、对这个道的一个抵挡或是不了解呢？就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不好？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是这段内容的一个精华啊。如何来面对约翰所说的这个神圣的宣告？啊，第十二节预备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提到了凡接待他的这个人，耶稣，信他名的人，相信谁？信耶稣。耶稣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前面提到这个世界不接待他，不认识他，甚至敌对他，甚至杀害他，所以不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都成为了神的儿女。对，我们都可以有机会，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神赐给权柄，我们看见这是个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如何成为神的儿女？你必须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认识他，相信他，跟随他。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为，都得救，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有一个要求，这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是神赏赐给我们权柄，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意生的，其实英文里就提到了，他不是因着丈夫因着人的意思来生，就是所谓自然的我们的生产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出生了，我们生日快乐，对吧？但是这些人出生了，是因为他们认识神，相信耶稣。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新的生日，某年某月某日，你相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接受了这个福音，你认识了他，你跟随了他，你把自己献给他，愿意来跟随他，那就是你得救的日子，就是你成为神儿女的日子。我们说你真的是重生了，对吧？我们应当记得我们哪一天重生了，也许不是你受浸的那一天，是你悔改相信耶稣的那一天，你就重生了，神给你的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不是从情欲，也就是说不是从人的所谓的肉体男女怀胎而产生的，而是从圣灵而重生的。你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吗？你身旁的人重生了吗？你身旁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了吗？他们听见了福音吗？或是他们接受了吗？如果还没有，我们是在为他们来祷告，能够认识这个道已经成为肉身，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个宇宙的力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代表了神，他所说所做的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今天有个小朋友叫恩宇，我有一个学长，他给他儿子取名叫恩理，恩典真理。我们真的需要恩典，我们真的需要真理。恩典是神赐给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真理就是道成了肉身成为真理。然后使徒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做一个见证，我们见过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们做了这个见证，是真的吗？ 啊，有几种可能。第一个，他们是骗子。啊，这 C.S. Lewis 喜欢用这个来论证，他们是骗子，耶稣是骗子，但是他们竟然为他们所欺骗的付上了生命代价，所以他不太像骗子。啊，他们是疯子。指出约翰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话，他们是疯子吗？他们说的好像都非常的有道理，甚至感动人心，啊，连那些宗教领袖都没办法驳倒他们。如果他们不是骗子，他们也不是疯子，难道他们所说的是真的吗？耶稣所说的是真的吗？使徒约翰为他们的见证，为耶稣的见证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你如何来回应？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遇见一个亘古长存的耶稣。各位听见耶稣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吧？耶稣的出生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圣诞节当做一个耶稣的庆生会，耶稣某年某月出生，所以我在想，哎，为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某年某月出生啊？肯定不是12月24号、12月25号，肯定不是啊。这个是在罗马的律例里面，他们传统里面原本12月是他们纪念太阳神啊，但是罗马皇帝信耶稣了，基督教成为国教了啊，就把这个原本要庆祝太阳神、阿波罗神的时间改为纪念耶稣的降生。但是我们知道不是那一天，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天，也许是3月，也许是4月。我们看见耶稣降生的那个过程里面，牧羊人在旷野当中，如果天气太冷是没有办法在旷野当中来守夜的。还有耶稣生日的时候也不快乐了，找不到旅店，玛利亚必须在一个马槽当中来生产，在做生产的姐妹，在医院里面生产，都是消毒的、无菌的各样的来保护。但是玛利亚只能选择这个地方生产，耶稣在这个大卫的子孙名义上这个父亲约瑟，那一定很着急对吧？我的妻子就要临盆了，就要生产了，我找不到地方让我的孩子出生，所以玛利亚没办法很开心了，约瑟也没办法很开心。耶稣呢？耶稣出生没多久就要被希律王追杀，必须说真的是很难说耶稣生日快乐。所以耶稣一出生真的是遭遇很多的痛苦辛苦以至于耶稣更能够体会我们的苦难。感谢神，感谢神这些艰难、这些痛苦，并不能拦阻我们还是 joy to the world 耶稣出生的时候，还是天使来赞美愿至高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君天使在天上仍然是赞美，因为对我们仍然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对耶稣本身，或者对玛利亚跟约瑟，真的是很辛苦的经历，但是对我们却是福音，对我们却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因为这位救主是为你我而降生，那看不见的道成为看得见的人，他所说的跟所做的来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该如何回应呢？回应这个道成为肉身的耶稣。想想看，你不只是遵守一些的教条，你更是认识这个人，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亲近他。 To build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with Jesus, not just follow many rules, because Logos became flesh, live among us. 就好像你我一样，你如何跟你身旁的人交往，你跟他讲话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把它归纳成很多的抽象的理论，还是说你跟这个人说话，你看着他，你听他，你跟他学习，你跟他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相爱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信仰，建立与耶稣个人亲密的关系。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好难啊，神要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做不到。你只需要跟随耶稣，你只需要学习像耶稣。你说这个话，你做这个事情，就好像小 baby 学妈妈说话，学爸爸说话。 跟着耶稣学，跟着这个活生生的耶稣来学，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才是你所关心的，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才是你所看重的，耶稣所厌恶的是什么，就是你所厌恶的。你发现其实容易的多，你跟一个人学，而不是给你一本教科书告诉你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太抽象了。你跟一个人学啊，为什么常常说夫妻 会变成夫妻脸，对吧？住在一起久了，他的习惯，他的生活习惯彼此影响，你就越来越像。没有人勉强你啊，夫妻可能一个睡得很晚，一个起得很早，慢慢两个人就开始协调了，要么一起都睡得很晚，要么一起都起得很早，彼此影响，对不对？你发现被一个人影响比你被一本书一个原则影响来的容易的多了，因为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好不好？让我们被耶稣这个人所影响，这个道成肉身的人所影响，如果他与你同在，与你同住，耶稣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都可以影响你，以至于你被改变，不是被强迫而改变，不是为了考试而改变，不是为了怕被审判、怕被受罚而改变，而是夫妻脸，或是儿子、女儿像他的父亲、像他母亲一样，我们被我们的主所改变。因为当你越亲近他，他与你同行，他与你同住，那个改变就是自然的、潜移默化的，不是被勉强的。你可以戒烟了，你可以戒酒了，你可以改变你的坏脾气了，你可以变得喜乐，你可以变得有盼望了，你变得勇敢了，有信心了，因为耶稣与你同住，与你同在，与你同行的每一天。所以每一天我们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话，我们要做任何决定之前，我们来求问他，主啊，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我这样做讨你喜悦吗？我这样做你愿意赐福给我吗？给我力量，我做不到，求你给我力量来胜过试探，来胜过试炼。所以跟随耶稣，跟耶稣这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你不是加入一个宗教，是跟这个人，这位主，这位夫子，他称我们为朋友，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你就会被改变了。啊，不是对各位说的，也是对我自己所说的。哎呀，我不是来研究一个哲学或是神学而已，啊，觉得很有意思啊，来比较或是来批判，让耶稣住在你的生命当中，跟随他，认识他，然后我们被改变，我们被感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亲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经历过了许多的痛苦，许多艰难，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你，不是抵挡你或是不了解你，就好像黑暗不接受光一样，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可以认识你，可以经历到你，经历到你对我们的爱，经历到你对我们的责备，也经历到你对我们的赦免。主，你是活生生的人，你是那道成为肉身的救主。我们在这边纪念耶稣的降生，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是你真正降生的那一天，但是又无所谓，你已经为我们而生，你今天继续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与我们同行。主啊，让我们常常体会你的心，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跟随你，更多的倾听你的声音，因为你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你有情感，你有意志，透过你的智慧来引导我们，透过你的力量来更新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来鼓励我们。愿那个活生生的耶稣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彰显神的荣美，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他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